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第九节，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，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。这不知道是保罗在什么地方写的了哈，可能就是前面所讲的。有人说另外一封信，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，也许先前就是第五章第一节的淫乱，或贪婪的，或勒索，或拜偶像的。若是这样，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。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，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，或是贪婪的，或是拜偶像的，或是辱骂的，或是醉酒的，或是勒索的，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，即使与他吃饭都不可。这些我们也不能太看字面。保罗先说，就是我们基督徒，包括后书第六章那里讲，我们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哈，我们不能，不能怎么样？我们跟非基督徒，我们跟罪恶的世界的关系，这在伦理上是一个不那么容易讲的。我们基督徒并不因为世界罪恶，我们就离开世界。我们不但不离开世界，我们还进入世界了。就一方面好像我们与不信的人不能同父一轭，我们是远离的，一方面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为了爱的缘故，我们又是进入这个世界的。那么其实在教会里也是一样，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因为教会的不够完美啊，或者污秽，我们就要离开的话，那也没地方可以去的。所以这里的了解我们还是需要了解一下哈。我们不离开世界，我们对这个世界有责任有见证。那么保罗说的不可共赴一轭，那是指我们的心跟他们不一样，我们心做什么都是靠着主，为着主在做的。世人不是这样，但我们跟他们是一起吃喝一起工作的，我们跟不信主人在一起，我们并不离开。但他说如果是弟兄，我们跟他吃饭都不可以。这不是照字面说不可以跟他一起吃饭，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们还特别跟有罪恶的弟兄一起吃饭，希望挽回他。这里说一起吃饭，可能也跟初代教会的爱宴和圣餐有一点关系，就是跟他一起吃饭有认同的意思。就是不是不要照字面讲说不可以跟他吃饭，不可以跟他喝水，不可以跟他一起坐在一起，不，这只是讲一种很严厉的很严重的讲到说你不可以认同他。哥林多教会就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，各位，这就严重了，这很不好，这很不对。就有的时候我们吃惊的不是有人说这样的话，而是有人说这样的话居然别人没有什么反应，那就很严重了。好，但是这只是一个概括的说法。你要说我们就不跟人家吃饭的话，如果是弟兄的，第一个行淫乱，我们照耶稣讲的行淫乱标准，我们都有行淫乱，看到就动淫念，那都有。那下面那个贪婪呢？我们哪个又免了贪婪呢？所以这个不是说照字面来说，这就是讲一个原则。原则就是什么？罪恶是需要处置的，需要对付的，不是包容的，这是整个的原则。至于说你怎么处置，这我们就不能够有很死板的说法和做法，但是也不是说就没有。第十二节，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？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？其实这句话意思就是，审判教内的人是你我的事情，教会不可以睁着眼睛不看。所以我说这话，当然自己也被责备了。我们看，然后去讲吗？我们也承认，我们有的时候好像是，是没有爱心，但是就是不管我们解决的方法是什么，我们要知道那个原则，就是上帝要我们处理这些事，不可以不处理。十三节，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，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这个恶人就是第一节讲的那个收了他计谋那个，赶出去。把那个面具除掉， 就有 church discipline。 那至于那个方式是怎么样，那又很难说了。在圣经里面讲到罪的时候，常常用一个字，就是涂抹或者遮盖。各位，这又是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。世人非常喜欢看一周刊，世人非常喜欢看八卦，世人非常喜欢看别人的罪恶和丑态。我们基督徒非常强调罪，但我们绝对不提这些。我们能够不要讲就不要讲，我们能够不要公开就不要公开。我们不喜欢讲人的邪恶，但是我们非常看重，即使是内心里他有邪恶，我们都需要想办法处置这些事。其实我刚刚讲的应该也不太难了解，譬如说教会里面如果有人手机总是响着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劝他。如果有小朋友在上课的时候跑来跑去或喜欢讲话，我们也会处置他们。我们不是不处置的，我们当然希望都是带着爱，就是我们要处理。好，下面我们看16节了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好了，啊，对不起，没有翻，还没翻过啊。那个13节，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，你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，就是要处置这样的事哈。不过我刚刚讲那个连在一起倒也刚好可以，因为神的家要圣洁。好，我们也又要说了，教会里面一定有罪恶的，我们没有办法有个纯全的教会，但是我们希望走的是一个纯洁的那个走向。好，第六章第一节，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，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，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判呢？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若世界为你们所审，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？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何况今生的事呢？既是这样，你们若有今生当审判的，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？这跟上面有关系。各位做帮助、辅助、协谈啊，你们要接这个招待的那个接待的工作了啊，这个都是非常美的事，也是我们虽然做的有点辛苦，但是我们也都愿意喜悦的做。审判的事实在没有人喜欢做，责备要开除要说他不对，这实在不喜欢做。审判这个字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有的时候翻审判，有的时候翻定罪。就是审判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含义，一个是审判，一个是审判的结果，而且是有罪。就审判就是定罪，那我们也不太喜欢定人的罪嘛，我们都很喜欢说欢迎人的话。那因此有人就把保罗所讲的话，耶稣所讲的话，常常讲到说不要论断人，拿来说我们就不要讲这些事。可是论断跟审判是一个字，是最起码有不同的字，有的时候不一样，但是意思也是一样，就是做 judge， 就是做 discern， 就是要分辨。不要觉得分辨、知识、审判是一个错误的事，这是很好的事，这是最宝贵的事。分别善恶是宝贵的事，这是神的本性。但是在不可以吃那果子的意思，不是说我们不要分别，而是我们不要违背上帝的旨意去做一件，需要得到一个最好的事。得到最好的就是要能够分别善恶，但是你分别善恶的能力要从顺服上帝的话来得到，而不是不顺服上帝的话来得到。那么我所罗门的智慧就是能分辨的，先知就是要能分辨，我们要能分辨真神假神， 基督敌基督，我们要能分辨。事实上生活中每件事都是 judgment 的问题。一个主管好，就是他能够分辨哪些人可以用，他能够分辨哪些政策应该怎么执行，甚至基本上就是能够判断，就是做判断嘛。我们一般能够做创意的发明的没有那么多，就判断这个合约要不要签，判断我们投资应该投资在哪里比较对，判断就是最重要这个人可不可以用，或这个人应该怎么用。判断是需要的，判断是极大的智慧。那么在教会里面，显然根据上面的跟这连在一起，就是大家都不做审判的事，有错了也不讲，然后呢不讲到最后那问题不能解决就到哪里去了，就到不义的人。好，这里保罗讲的很重哦，就是不信主的人。不义的人就是不信主的人，就是我们看不起的人或者轻看的人，就第四节。当然不是我们看不起了，就是实在他不认识主，他的判断能多正确呢？所以从这节这段经文来看，基督徒教会不但不是只是说做和事佬劝和，然后说啊这些事情就包容算了，不但不是这样，而反而是我们要能够说出谁对谁错，这个都非常的困难了、啊、这都就是我们心态不太敢这样做。然后很多人这样做呢，又的确是带着那种自大的态度，那是的确不好。好，现在保罗讲到说，不是说教会不要审判，要在教会审判。这里也没有说我们不要在外面打官司，但是我们很希望在教会里面，教会的圣徒，我们不管这圣徒是长老或传道人或执事或者是谁，反正教会的圣徒应该能在教会里做审判的工作。各位也不要把耶稣在路加福音讲说啊，谁按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呢？耶稣在那里的重点不是不要断事，耶稣在那里重点是说你们要免去贪婪的心，而不是说我们不要判断。好，我们将来还要审判世界，其实这个要不一定说是将来，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见证之主也在审判世界的罪恶。然后教会里面相争的事不能审判吗？这我们再一次想到所罗门的智慧，我们也再一次想到摩西不是天天也在做这个事吗？那200万人天天都有吵架的事情，你家的鸡飞到我家的草堆里面下了蛋，这个蛋是谁的？这是这一类的事情，天天都会吵。摩西就要吵，摩西就要解决这问题。摩西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因为他觉得这太重要了，所以他都是事必亲躬躬亲的来做。圣经两次讲，应该一次是民数记，另外一次就是生命记讲。你要让很多人能够做审判官，百夫长、千夫长、50夫长，要能够做判断的事情。就是其实整个的管理，好像那个判断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。但是你要让他能管能判断，你要怎么做呢？叶托罗也有讲，耶和华也有讲，你要教导他们上帝的话，你要教导他有一个上帝的样子，知道怎么冷静的、客观的、有爱心的、有正义的判断一件事情。包括圣经里面我们求上帝做的，定恶人有罪，定义人有理，这话什么时候说的？这话是在法官案例的时候吗？还是任何时候吗？不，这话是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说的。圣殿里面，如果有人到圣殿里来，有冤枉，请你定恶人有罪，定义人有理。就是教会里面是也需要做这个事。各位，我今天看这一段，真的几乎是完全空白。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。我没有说我就要开始做，我是最后一个希望要做这个事的，因为这很难嘛。但是我们需要做，圣徒要审判世界。第三节，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天使世界都要审判。各位，这我真觉得 几千年才有一个包青天，几千年才有一个所罗门，居然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判断，哇，都要定恶人有罪，定义人有理，哦，真是。而且我们的审判希望照刚才讲的审判，不是定人有罪而已，是最后叫他能得救，带着爱心的。第四节，既是这样，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，是判教派教会所轻看的人，这轻看人就是不信不义的人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吵到我们需要到外面去。第五节，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耻。上面这个在第四章十四节不是叫你们羞愧，现在是叫你们羞愧了，也是很灵活的运用啊。就是有的时候是要叫你们知道你们错的多严重，但是终极的目标不是叫你丢脸的，是要希望你能够活得更光彩一点的。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判断弟兄的事吗？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，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，你们彼此告状，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，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你们倒是欺压人，亏负人，并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。好，这段话的意思也不要说我们就像中国人说的啊，吃亏就是福气了，就让他一步吧。有很多时候这种是罪恶，很多时候这种是姑息养奸。这里他的重点不在不情愿吃亏，而重点在你不要欺压亏负人。就哥林多教会都非常的自我中心，都只想到自己的利益，就自我的这么强烈，就跟罗马书讲的刚好相反。我们凡事不亏欠人，而且要常以为亏欠，就是我们因为主给我们的恩典很多，所以即使在法律上我们尽了一切该尽的责任，我们仍然是很谦卑柔和的，我们不去欺压人，我们不去亏负人。当然就这里来讲的话，如果他们争执到一个地步，教会又不能解决，也真的只有世界来解决了。我们并不是说不可以打官司，保罗就打官司了，上告该杀了。基督徒在这些事上都需要清楚啊，旧约新约那个百夫长五十夫长就是要做审判的事，甚至教会里就是要做这个事，要判断。当然我们最希望是我们在讲解圣经的时候就把该做的判断告诉人，人能够思想，人能够成熟长大。我们不希望在教会里碰到两造之间吵架，我们需要做判断。各位，其实我们不也都做吗？也做很多吗？这每家都会吵架，一吵架不是也是带到我们的小组长或谁面前呢？我们也需要做这个呢，就是这些是躲避不了的事，在人间就有。好，我们自己求主让我们这个受欺或情愿吃亏的意思，就是我们愿意多付出了。这个经文要跟要常以为亏欠，是罗马书十三章的话，凡是不亏欠人常以为亏欠来讲，并不是说我们被恶人欺负，我们没有正义感，我们需要有正义感，我们需要正直。下面就讲到说，就你们这个教会哥林多教会现在这个状况，就是太多不义的状况，太多淫乱的状况。那么这就是圣经里面几个那个恶劣的名单。美好的名单就是圣灵的果子啊，仁爱喜乐等等，或者八福九福啊。恶劣的名单就是这个，不能承受神的国。我们记得没有重生不能承受神的国，但如果你真的重生了，你就一定会结出圣洁的果子来。没有结出就是没有重生。你不要自欺，不要自欺，就是很多人骗自己也骗别人，好像为着因着啊，上帝是爱啊，上帝很宽大啊，我们来说我们这样做也没关系。什么呢？淫乱、拜偶像、奸淫、做娈童、亲男色。这里的罪哦，你看很明显有一点，真的以前跟现在没有差那么多，哎，性的罪恶特别多。而性的罪恶特别多也跟我们今天很像，性的罪恶特别多就不只是说我们婚外情啊或奸淫的事很多，我们看同性恋也会多，受教也会有啊，恋童癖也会有啊， 就这里都讲了，就日光之下并无新事。那在哥林多教会有这些，那么还有他也都有讲，那个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我也很难想把这几件事放在一起。教会里应该很少有勒索的事，如果我们讲 blackmail 就不太常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一个意思，勒索的事就是魔鬼对我们所做的工作，就是我们在官官相护，这也是叫勒索，对不对？你不讲我，我也不讲你，就是这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勒索，就是你不要讲我，我也不会讲你，不知道他们的包容有没有这个情形。然后你说醉酒啊，你也可以看到在当时醉也是一个风气，好像蛮普遍的。各位，罪恶其实从圣经来看不太能够像天主教一样说哪些罪是比较大的罪，哪些罪比较小的罪。其实有一些毛病，小小的罪你很顽梗啊，那也很严重。有人犯了大的罪一失足，但是呢他肯悔改，我们还是觉得是好的。像大卫他犯了两个，一个谋杀一个淫乱，这都很严重的。但是我们譬如说吧，就如果等一下手机响没关系啊，假如说有人的手机每次都会响，各位，这然后你去劝他他不肯改，这也就严重了，就是那个态度就很不好嘛。这虽然是小事，但小事你不肯改，这就很严重了。其实我是从来不会为了我不是为了手机的事情啊。其实我知道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他是不能关的，像陈志尧他们，我甚至打过他的手机，他正在手术台上，是护士帮他接的，就他很尽责任，他知道有很多事。我们关怀部同工也有很多不能关的，这我们都能了解，这我们不是死板的。我的意思只是在说，有的时候不是你犯了多大罪，而是有一种那种刚愎自用的态度，这很危险啊。那哥林多教会就有这个态度，他觉得他很不错。那所以贪婪、醉酒这些也许不是很严重，但是呢，就有些人觉得这没什么关系，怎么样，老子就是这样啊，这就很不好啊。十一节，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。那么基本上应该是，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、成圣、称义了。就这当然没有讲主的宝血，也没有讲主的救恩，但是讲到圣洁的生活，就用洁净来形容重生、得救、称义啊。我们已经是奉主的名了，我们已经高举主耶稣了，我们已经主耶稣底下的儿女了，我们是属他的了。而且我们有圣灵让我们过一个圣洁善良的生活了，我们不要再回去，就像耶稣说的，不要像那个洗干净了又回到泥中大打滚了，吐出来东西又把它吃下去了。好，我们希望过圣洁的生活。十二节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它的辖制。凡事都可行哈，这是在讲到基督徒的自由。我们是有自由，但是我们不是什么事都行。这个我们的自由甚至包括我们做错了，就包括前面我们以前做错了，但是我们认罪悔改了，都被涂抹了。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仍然是可以行，其实就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但是我们不是什么事都行。我们基督徒真是自由，但我们不是什么都行，我们要行有益处的事，这我们以后会讲。这里没有讲，没有直接讲我们要行的是有益处的事，这里讲的是我要行的事是不会受辖制的。各位，这就正是我们今天人不自由的特点。自由的特点，很多人想要自由就我要怎样就怎样，可是你看到这样的结果就是很不自由。手机、电动玩具是最好的例子。 我要自由，就要一直玩一直玩，没人管我。结果是怎么样？你被那个东西挟制，你被他的东西控制了。性是另外一个可能更好的例子。这个人的罪性，尤其我们男生，最希望就是性开放，尽量的自由，要怎样就怎样，要看什么，要说什么，要做什么就可以。结果呢，就被那个 obsess 了，被他控制了。你下不了那个网，你即使是为人师表了，即使有各样的怎么样的威胁，你还是克制不了自己要动，要性侵犯，这就被控制了。所以这很吊诡。保罗后面有讲，我们的自由在做神的奴隶上，我们做奴隶在任意妄行上。你越自由自在的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就越被辖制。好，第十三节，食物是为肚腹，肚腹是为食物，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。身子不是为淫乱，乃是为主，主也是为身子。这里就讲到我们身体的两个最大需求嘛，一个性，一个就是食嘛。各位，这没有不好，这非常好，神也满足我们，而且在满足中有极大快乐，也很好。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为着主的话，如果主不在这上面掌管的话，那么我们就被他辖制了。各位，即使到我们今天还是被他辖制，我看这里就比较少了。所谓被他辖制，就我们大概都有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过重。被他辖制嘛，我已经听这话已经听了大概几十年了，最好的就是每顿饭都是七分饱，我从来大概都是十一分饱。被他辖制了嘛。我们讲吃比较，大家笑一笑哈，比较容易了解。就是我们可以吃可以喝，我们可以有性，而且可以很快乐的，但我们都知道这个需要在主的约束之下，主带领我们之下，这是靠着主了。我们一切是为着主，我们一切主也是为身体，主要我们快乐啊。但是你不要你被这个东西辖制。那么下面十四节讲到复活，就是讲到主的复活的生命，主复活的身体，让我们也有复活的能力。这一点我希望我们有更大的自由，能够包括对付自己，包括能够妥善的使用。各位，不是我们的食欲性欲而已，不是我们的手脚舌头而已，包括我们的头脑，包括我们的伶牙俐齿，包括我们写作的能力，都不是，都希望这些都能够造就人。不是说我们都在传福音，包括对人的，包括你们马上要做的，哦，做接待，就是用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，对不起这个字，魅力，来使人归向上帝，喜悦上帝。对，我们的身体每一个地方都是要显出神的美好的。所以后面讲的，把基督的肢体当作娼妓的肢体，是指着我们不要淫乱。而哥林多教会这个问题很严重，如果他也讲到酗酒和贪婪，恐怕也跟吃他们的放纵有关系。不过恐怕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跟主要结合。他用婚姻来形容，二人成为一体，然后我们与主联合，是主成为一个灵。因为主没有身体，我们不跟他是有性的关系，但是我们有信心跟他的结合，让我们的心灵被他充满，让我们有他的心思意念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主恩待你的教会，求主恩待我们这个小小的团体，求主恩待我们快要有的教会里面接待的服事。主，大事小事都让我们做的喜乐，都让我们做的属灵，都让我们在不喜乐不属灵要被对付的当中，我们愿意继续被你对付的更好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 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